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这么早能够到会场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然后今天我要给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在 Azure 上用Docker 和这个 TFS 搭建这个基于容器的这个 DevOps 的数据中心。那么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徐磊，来自英杰创软。我们是一家专门做软件工程解决方案以及一些最佳实践培训的，这个解决方案提供商。然后，之前大概10年的时间，在国内一直在做软件工程 ALM，然后最近叫做 DevOps 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我自己也是这个认证的 Scrum Master。然后，昨天可能大家对下边那个是我的公众号大家不用着急扫，待会儿会在群里分享给大家。昨天大家可能在那个 Keynote 上看到了那个中国农行的这个 DevOps 实践，那么农行他们所用的这个系统，实际上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系统，就是微软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然后当时的这个农行的整个在 TFS 上的这个整个实施过程都是我参与的，所以昨天也是很激动，能够看到。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项目，能够公诸于世。我今天给大家交流主题这么三点。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先简单聊一下什么是 DevOps 和持续交付，以及这个容器到底在这里边能够给大家带来些什么？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一谈容器，大家都非常的激动，它到底能够帮到我们什么？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的话，我们会给大家主要是演示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用容器在 Windows 上进行容器的开发，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在 Windows 进行容器的开发，并不是针对 Windows Container，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微软也支持了 Windows Container，我们仍然是针对 Linux Container，但是我们是在 Windows 上做所有的编码、打包、发布整个的过程。当然，如果 Windows Container 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整个过程的所有操作，包括里边你会看到的所有的这个 command 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做法都是一致的。但是为什么要从这一点开始？因为其实我现在看到就是在不光是国内整个全球现在大家在做容器的时候，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是从测试到生产的这一条线。大家其实反而不太关注说开发人员怎么能够更好的用容器，来更快地解决他开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其实开发人员是非常需要这样的容器化环境的，它可以帮到他很多。包括我今天会给大家做一个很有意思的演示，大家就会看到说这个容器能够帮到开发人员很多的这种场景。那么最后一个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在Team Foundation Server 上怎么去。实现一个容器化的这个 release pipeline，就是从我们的编码，然后 checking 以后，我们自动的去编译，编译完了，我们自动的去把它 build 成一个容器的这个镜像，然后把镜像上传到我们一个私有的镜像仓库，再从私有的镜像仓库分别部署到测试、预生产和生产三个环境。那么在测试和预生产两个环境，我们用的就是一台普通的。Docker Machine 就是一台普通的 VM 在那里跑，就是跑两个容器在上面。但是在生产环境，我们会用 Docker Swan，就是一个基于容器的这个编排平台。大家如果对容器有了解，应该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所以在开始聊这具体话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就是大家有多少人听说过 DevOps 这个词？OK。大家基本上都知道，那谁能用一句话告诉我 DevOps 到底是什么？没人敢举手，其实我也不敢举手，因为 DevOps 这个东西用一句话真的说不清楚。因为其实我在国内聊过很多的这个做 IT 的，不管是 developer 还是这个 IT pro，就是如果你问他你在做什么，大家都很清楚；你问他 DevOps 你知不知道，他也知道。我说那 DevOps 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然后呢，我们聊起来以后，大家发现聊完了以后，我现在做的事儿好像就是 DevOps，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也是这样的。其实 DevOps 这个词是大概在2013年左右， 2001年左右出现的，就是，那么这个词出现，其实是因为在软件工程领域出现了很多能够帮你把开发和测试，或者说我们抛开开发测试这两个概念不说，我们把开发的整个的过程全部都贯穿起来，让它能够更高效率的运转。这些方法或者一些实践，其实就是 DevOps 领域里面的很多东西。所以你要说 DevOps 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大家每天正在做的。不管，因为我想大家来微软这个会议，如果来我这个会场，肯定是对这个软件开发过程，还有就是软件的自动化部署这个过程是感兴趣的。那么这个过程你所做的所有的实践，其实大家都属于 DevOps 的范畴。所以其实大家在座都是在做 DevOps。但为什么这个词这么火爆？其实我现在想给大家看一份报告，这个是，当然这不是微软出的报告。首先，这是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Puppet， 有人知道这家公司吗 ？OK， 那知道 Puppet 应该还知道 Chef 对吧 ？OK，Puppet Chef 是在软件工程领域专门用来做环境编排和自动化部署的这样两个工具。那么这家公司实际上在DevOps 这个。应该说是个这个潮流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了这个事情很长时间了。而且从工具的角度来说 ，Puppet 和 Shopit 和 Puppet 的两家这两个工具也确实把 DevOps 的这个技术领域向前推进了一大块。这个它在这个整个的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想说这份报告就是说，它大概从8年前开始做这份报告，就是调研全球的。这个做 DevOps 的这些人，就是号称自己在做 DevOps， 就是那些在 Twitter 上用 #DevOps， 或者说大家自己在发朋友圈的时候说我在做 DevOps， 比如说昨天的这个 Keynote 上说农行在做 DevOps， 就是大家在说自己在做 DevOps， 这些人到底他们做的怎样？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要关注这个话题？就大家可能知道这个话题，但是其实大家也会来听这个课程，会听很多的东西，看很多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儿？它到底能帮到我们什么？这个可能是我们第一个回答的问题。所以能帮到你，其实从他这份报告里面体现的是这么4点：能帮你提高速度、改进质量、改善安全性、提高员工满意度，并且提高你的投入产出比。那么这个都是其实看到的结果。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调研了这些厂商或者说这些 IT 从业者以后，发现这些 DevOps 实践做得好啊，大家都知道 DevOps 实践是些什么东西对吧，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些 DevOps 实践。那么这些实践做得好的这些组织或者说团队，那么他们的速度就比那些做得一般的要快得多。但能快到多少？能快到超过200倍。也就是说，如果说做得好的这家公司能够在1天之内上线一个版本，那么你要等200天你才能上线一个版本，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会发现说，哎，怎么这些人能做得这么快，对吧？但是我们要想清楚，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快，对吧？其实要回答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快的这个问题，你就要回到软件开发的本质。就软件开发它本身，它并不是一个说可以被计划的过程，它是一个无法被计划的过程。那么你在做出一个东西之前，你是永远不能确认说这个东西就是用户想要的。就是说以前我们在理解软件开发的时候，我们说我拿到一个需求，对吧？那我照着需求做就好了。那在你脑子里边，你的印象说我认可这个需求是正确的，对吧？在我做出来之前，这个用户给我这个需求，他就已经说明说这个需求是正确的。OK， 我知道做就行了。所以在这种前提下，这种理解下，你就会想，哦，那我做越长时间越好，而且我按照他需求越符合越好。但是实际上软件并不是这样，特别是在这两年，就是大家经历了很多轮的这种互联网创业以后，大家会真的理解说，都会讲为什么要试错，就是说，因为你做出来之前，你不知道你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你必须要把你所谓脑子里面所理解的那个需求，我要做的事情，把它当做一个假设，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假设，因为它还没有发生，所以就是假设，对吧？当做一个假设，然后把它很快的做出来，做出来以后让用户去用，然后用户告诉你这个是不是他要的，然后你再反过来印证这个假设是正确的，然后你再找下一个假设，或者改进你原来的假设，让它变得更加接近用户的现实。所以我们在软件开发中做的永远是在探索，我们永远是在找这个方向到底是往哪里去。 而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快，也是为什么这些做得快的公司能够做得这么好，对吧？我今天没有把另外几个数据拿出来，那比如说亚马逊可以在每11.6秒完成一次上线部署，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对吧？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大家可能猜不出这两张图是什么，这是昨天上午农行在这边讲完了以后，下午我陪着这个微软在 TFS 的一位产品经理到农行去跟他们的领导交流，当时微软产品经理非常的配合，然后直接就打开了微软内部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两张图片是微软内部在开发 Visual Studio 和开发 Team Foundation Server 的时候他们所用的看板，是一个真实的系统，他打开的给你看的也是真实的数据。那么这里边其实当时我很惊讶，就是我知道比如说如果大家对 TFS 有了解的话，知道 TFS 有个在线版叫 Visual Studio Team Service 啊，就是如果你到 visualstudio.com 这个站点上，那么你在这上可以看到说它的更新的速度是每3周会做一次发布。但是昨天我很惊讶的看到说他们内部的，大家看到左右边的这张图，这个每一行实际上代表着一次部署啊，那么这个部署而且是全球范围内，会从美国一直部署到全球的大概5个数据中心啊。那么这个部署微软每大概10几分钟就会做一次，这个太夸张了，当时我是没有想到的。然后所以我就会问他产品经理说，你不是每3周发布一次吧，那你为什么要每10几分钟就要做一次生产环境的部署？那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如果说代码不能上到生产环境，你就永远不能判断这个代码到底能不能在生产环境工作。你前面所做的所谓的这个自己的专业测试员所做的测试，做的这个集成测试，不管你做太多的测试，只要没有上到生产，你就不能认为它具备了生产环境的质量。所以微软的做法就是直接把代码上生产，然后我们直接在生产环境做测试。但你会想，哎，那它上了生产为什么我看不到那些新功能？这个其实就是代报了一些实践帮助解决问题。但是首先我们要能把代码快速地部署到生产环境，那么我前面说的亚马逊每11.6秒部署一次，也不意味着它就能够说11.6秒给你提供一个新功能，只是说它每11.6秒可以把一部分代码从它的开发人员的这台开发的这个 desktop 直接推到生产环境的这个运行室里边，但是这个代码可能你看不到。这个其实就是DevOps里边的一些实践。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么快？其实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不做得这么快，你就没有办法验证你的想法是对的，而且要验证你的想法必须要到一个用户正在用的环境里面才能验证你的想法。所以我想给大家说这几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 DevOps 现在做得好的这些组织或者团队是做到了什么程度。那你现在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微软可以每10几分钟可以往全球的5个数据中心里边的上百台服务器做一次发布和部署，你能做到吗？如果你的回答是 no， 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你成为不了微软？那么再问你为什么你能不能把每11.6秒在亚马逊的环境里面做一次部署，在你的环境你能做到吗？做不到。所以那就是亚马逊为什么成为亚马逊，而你现在是你，这个就是区别。所以对软件工程来说，速度是代表一切的，只有速度快起来，你才能够去快速的验证想法，快速的调整方向，你最后这个子弹才能真正的打中靶心，不然的话你很可能就打歪了。所以这是 DevOps 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价值。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容器到底有什么价值。其实我想大家来参加这个会场肯定对容器是了解的。其实这里边我只想说一点，在所有的这些好处里面，可能其他的你都是非常了解的，但是有一点其实会往往被大家所忽略，就是右边我放大的这个人员各司其职。因为在 DevOps 里面这个领域里面，就是我们如果不去扩大它的范畴，我们只说 Dev 和 Ops， 我们只说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那么其实他非常希望这两部分能够很好的紧密协作。那么当初这个词来出现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因为一些 developer 觉得这个 IT Pro 的响应速度太慢，我不爽，所以我希望 IT Pro 能够按照我们 developer agile 的方式来进行它日常的运作， OK， 所以才出现了 DevOps。 那 那 DevOps 的前身实际上叫做 Agile System Administration， 就是敏捷的系统管理，这个是 DevOps 前身。所以但是出现一段时间以后，大家会发现说，那我怎么能够让这个 IT Pro 也能够按照 developer 方式去做呢？ OK，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实践。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叫 Infrastructure as Code， 对吧？我们说你的基础设施要变成代码，那么你维护基础设施实际上就维护你代码。所以呢 IT Pro 就说，哦，我现在不是去插网线了，不是去调脚本了，我要去开始写代码了，对吧？就好像说他必须要学会开发人员的很多技能，他要了解开发人员必须所了解的很多的事情，他才能够帮助开发人员。但实际上这两部分是有他自己不同的技术领域和技术专长的，对吧？所以我们真正要考虑是怎么能够让他们很好的协作起来。其实容器在这里边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容器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可能都了解，就是它会把你的应用和应用相关的运行时，就是在操作系统之外和应用之间的这部分东西全部都打不到一起。所以也就是说，你拿到一个容器的这个镜像以后，你可以在任何支持容器的环境里边直接运行一个命令，不用去再部署所有的依赖环境就把它跑起来，对吧？那么这一点其实容器的特性，那这个特性其实就解决了这个各司其职的问题。因为谁最清楚你的应用代码需要什么样的依赖？开发人员。谁最清楚你的应用需要什么样的环境配置？开发人员。谁最清楚你的应用需要怎样的这个其他的这个 APP server 以及其他的环境去和我去配合进行连接？ developer。 IT Pro 是不知道， IT Pro 之所以知道这些东西，就 operation 之所以知道这些东西，全部是靠开发人员费尽了口舌，费尽了笔墨去写出了很多文档，开始去解释，他才去了解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他做的，对吧？所以容器就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东西该是 developer 做的东西就让 developer 做，那么开发人员只需要一个命令 docker run 完事了，对吧？他只需要知道我在哪里 run， 那么 run 的这些容器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它的网络环境怎么样，它的硬件怎么样，这些是 IT Pro 该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才是容器给 DevOps 行业带来最佳的，就是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帮助我们这两部分各有不同的技术专长又有不同的这个技术领域的两部分人能够紧密的协作起来，让他们可以做自己所擅长的事情，但同时他们又可以很好的进行协作，能够互相的进行支撑。所以这是容器对于 DevOps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在这个 DevOps 领域，大家还会经常提叫持续交付啊。那持续交付到底是什么？很多的人会从自己的角度去提持续交付，对，他会觉得持续交付就是 CI 加 CD。 那么如果你碰到一些敏捷教练，他会说持续交付那么是我要建立这个持续交付的 mindset， 我要帮你去解决你的这个文化问题。所有这些东西都对，但是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思维的方法，就是说如果说我的企业里边要做持续交付，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持续交付，对吧？就因为你要快起来，那么持续交付才能让你快起来。但是持续交付它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它是一个技术，它是一个人文化人流程和工具三个必须要结合起来来做的事情。那么要解决人的问题，你就必须要有些方法论，所以那些敏捷教练是对的。如果要解决流程的问题，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那么所以那些就是做软件工程的一些顾问也是对的。那么如果你要解决快速上线问题，你要解决工具的问题，那你就必须要有些工具，那么这些工具怎么去用好，要靠你人和这个流程，对吧？所以这三点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这里边我就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大概有这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条横线能够帮助你把你的企业推到快速交付的这个状态。那么怎么去推到，大家看这个上面呢，从每一百天做一次发布，你想一下，可能这个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对吧？那么一直到每天一百次发布，我们的评估的标准就是说你是不是快起来了。当然在快起来同时，我要保证你的质量，对吧？那你要快起来，我们要做些什么？那么这里面你会看到，我们会从团队模型，然后你的代码的分支模型，你的测试的模型，你的技术的架构， 你的部署的模型、你的基础设施以及数据库本身它的一些特性上，你都需要去想办法，你才能够达到每天做100次部署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持续交付绝对不是说我做了 CI/CD 我就能快起来。你做了 CI/CD， 你每次 CI/CD 的代码对于用户来说是不可见的，对于用户来说不是一个完整的功能，你交付了有啥意义吗？对吧？你持续交付的代码里边没有足够的这个自动化的测试，那你在上线的过程中如果有了问题，自动上线了，你都没有人去发现问题，没有任何的机制帮你发现问题，你敢上线吗？对吧？如果在上线过程中你有很多的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之间没有办法去对应，对吧？我一个系统升级了，另外一个系统还在依赖原来那个系统的老版本，你敢快速上线吗？对吧？都不敢。所以这些问题必须要靠综合性的这样一个方法去考虑。那么容器其实在我这里边它可以帮到我很多，我大概把这点标注了一下，容器可以帮到你这么多，而且你会看到所有红色的部分都在右边，也就是说如果你用了容器，那么往右边的这些实践你都可以更容易的做好。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说一个可能大家都更觉得现在说的比较多的，比如技术架构上大家说的比较多，现在说微服务，对吧？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微服务化，但是为什么要微服务化？微服务到底帮你解决什么问题？其实微服务大家会觉得微服务需要比如说这个分布式系统，我们需要这个比如消息队列，我们需要很多东西，这些都是解决技术问题，但是真的它帮你解决了什么样的业务问题，它帮你解决什么样的你公司运营上的问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微服务真正帮你解决的是团队解耦的问题，也就是说真正在做微服务的团队，他的每一个团队会维护自己的一个服务，那么有了微服务架构以后，最大的好处是我这个团队我不用看你其他团队脸色，我不用去管你们现在做的怎样，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步调去做开发测试和上线。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自己的开发环境里边，当你要上线一个代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经常的去问其他团队，哎，你做的那个接口是不是准备好了，对吧？你的那个系统是不是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能力来支撑我这个改动？做过这个事儿的举手非常多，而且我相信你们举手的人都是在一些相对大型的团队里面在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们是一个单体应用，越是单体的应用，你在代码级的耦合就会越强。那么在代码级的耦合越强，就意味着我一个开发者要 check in 的代码，其他的开发人都会受到影响。当然现在你可以用分支来进行这个分离，但是用分支进行，我这里边当然也有分支的那个模型，它也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用分支模型去分离你的代码，最终它在进行编译或者在上线之前，它必须要合到一起，所以你的耦合点还是在测试之前，对吧？那么这是一点，或者说在你的代码编译之前，如果说你是用了一个需要编译的代码，那么这是第一级耦合。第二级耦合是我的交付件级的耦合，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用，比如说你如果用 Java， 你用 Maven 进行编译，那你会有一个 Nexus 服务器，对不对？那上面会存着很多炸包，对吧？然后你在 Maven 里面配置说我要引用那个炸包，对吧？你会做这个事儿。如果你用 Dynamo 的，那你会用 NuGet， 对吧？你会把一些第三方的组件用 NuGet 的方式引入进来。但其实这个就是第二级的耦合，就是我们在交付件级别进行耦合，比如说我把编译完的东西发布给其他团队使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一个团队就可以自己完成，我至少代码可以 check in， 可以编译，对吧？我不用管其他人，对吧？这样的话你的耦合程度又接近生产一级。那么微服务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它真正做到在生产环境才去耦合，就它通过服务里边的互相调用，在生产环境才会发生不同服务之间的直接的联系，在开发过程中没有代码级别的直接联系，也没有交付件级别的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最后的耦合要延迟到生产才去耦合。而且在大家会注意到，你在用一些 API 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 API 的 URL 里边有我叫 API 杠 V1 然后杠什么什么 API， 对吧？大家会经常见到这样的 API， 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它就算到了生产环境，它仍然要降低耦合。有时候如果说我是服务 A 的发布人员，我发布了一个版本一的这个服务，那么另外一个服务 B 的这个开发人员，他把他的服务升级到2.0，但是他仍然可以依赖我的1.0版本，他不用等待我的2.0版本去发布才去做他自己的升级， 那么如果我升级到 2.0， 它也可以仍然调用我原来 1.0 的版本。这样的话，在生产环境，我的每一个服务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向前演进，这样的话才能快起来。所以我们说，大家可能想，哎，我这么大的应用，我怎么能够做到每11.6秒就做一个上线？我连编译都编译不完呢，对不对？我怎么能够做到？为什么？其实它上线的不是一个整体的，它上线的是很小的一块代码。所以在 DevOps 里边，你做得快，其实有几点，就要快起来，你就必须要把你每一次做的东西尽量的缩小，我们的迭代的周期要小，我们每一次修改代码的量要小，对吧？我们每一次编译代码量要小，每次上线的功能的集合要小，你才能真正快起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你会看到，那为了能够做到这个微服务架构，其实容器本身它就是一个微服务，对吧？一般很少人会把一个很复杂的应用直接打包成一个容器给到这个其他人用，对吧？所以它都是一个很小的这个服务，然后服务和服务之间都是通过一些接口来进行这个互相的这个调用的。所以在这里边，其实它会帮到你更好的去应用这种微服务的架构。那么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其实从容器的角度来说都可以帮到你，我就不具体的去讲了。但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做 DevOps 或做 DevOps 最重要的实践持续交付的话，那么你可以按照这左边列出这七点去看一下，在你的组织里边，你现在的这个实践到底和我这个列出来的这些在不同的级别上的这个实践到底和哪个更加接近，然后你看一下你自己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然后我们再来想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去达到这个方向。好，下面我们就进入正题啊。前面是就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我们快速的进入正题，因为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哎，怎么退回去了？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个人和中小团队怎么用容器。那么个人中小团队，如果你应该说，比如说我自己个人，我先要把容器玩起来，我要做什么？那么你首先你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去进行这个开发调试和打包的这样一个环境，对吧？你要能够去开发代码，这个原来你就有，对吧？然后你要把那个开发好的代码能够塞到一个镜像里面去，然后把镜像跑起来，然后的话你还需要对这个镜像进行调试，这个是你最基本的要求，对吧？然后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需要把它发布到一个我们想要运行它的环境里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容器化的主机，对吧？那么在这个主机上把我们的应用跑起来，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实际上就是你的一个部署的过程。所以在这个，但是这个中间你必须要有一个能够临时存放容器的地方，这个在国外的话我们就会用 Docker Hub， 对吧？但是在中国的话，大家知道如果你用 Docker Hub 的话，这个速度上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大家会考虑说，那我自己需要有一个私有的容器镜像仓库，对吧？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和 Azure 有关？所以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那么用 Azure 的话会帮到你很多，会让你去更容易的去维护这种环境。因为实际上在维护容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可能大家会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怎么能把数据持久化，对吧？容器跑完了，我把它关掉了，好像这数据就没了，对吧？在有些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个并不是真的，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用云的一些 PaaS 的特性，其实可以帮你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的这个演示，我们会用 ASP.NET Core 的这个跨平台开发。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 ASP.NET Core 怎么去进行跨平台的开发，大家可以去看其他的课程，我不会具体讲这个内容，但我们会用它，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在Windows、Linux、Mac 三种不同的环境用同样的代码去运行 .NET 的应用程序的这样一种机制。有时候我们会在 Windows 上进行代码的编辑，然后我们会用一个 Linux 的容器主机来进行这个打包，最后再把我们打包出来这个容器部署在另外一台 Linux 主机上把它跑起来。这个就是我们想实现的这个目标。那么首先你要进行开发的话，那么你需要这样一套环境。比如说你首先需要个 IDE， 对吧？那么这个 IDE 要去支持在容器里边进行容器内部进程的调试，就大多数 IDE 就是说我把我本地跑几个进程我可以进行调试，这个没问题，但是我想调试容器内部，这个需要有一些这个小的 trick 在里边。然后你需要一台容器化主机，那么在你开发过程中，你的容器化主机最好是在你本机环境的，就我不要依赖一个远程环境。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使用了，比如在我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在 Win 十上跑的 Hyper-V 里边跑了一个 Linux 的非常小的一个主机，这个主机里边跑了 Docker。有时候我们在我的外部 IDE 开发的时候，那么这个代码会自动的部署到这个 Docker 环境里面，然后在这个 Docker 里面环境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就别多说废话，直接做演示。好，大家看到我现在打开的是一个这个 Visual Studio 的这个环境。那么你要创建这样一个 ASP.NET Core 的这样一个应用，那么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新应用，然后这会有一个 ASP.NET Core Web Application。你创建好以后，然后在你的应用里边可以右键点击 Add Docker Support。那么这个是通过一个插件来实现的，就是我刚才前一页里边那个插件那个 URL。大家不用担心那个 URL， 待会我都会发给大家。你加了这个 Docker Support 以后，实际上它就会在你的这个应用里边加入这些代码，大家能看清吗？有一个 Docker File， 然后有 Docker Compose， 还有专门对应 Debug 和 Release 环境两个 Docker Compose 文件。那么这些文件就会帮助你去在一个容器主机里边去自动的去把你的容器 run 起来，或者把你的这个代码打包成一个容器。另外一个变化，大家会看到我在这个工具栏上，这个调试的按钮变成了 Docker。那么现在我点一下这个按钮，那点一下这个按钮会发生什么？那么它首先会连接到我本机的 Hyper-V 里面跑的 Linux 的这个机器，然后的话把我的这个 Visual Studio 的代码编译完成，然后上传到这个机器，在这个机器里面完成一个镜像的打包，然后再把这个镜像 run 起来变成一个容器。最后它还会把 Visual Studio 的 debugger 直接连到容器里边的进程上，然后开始进行调试。所以你会看到现在你看到这个画面，它就是运行在我本机的这个 Hyper-V 里边的这个Docker Machine 上。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比如现在打开 Hyper-V， 你会看到这有一台叫做 Mobi Linux VM，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真正容器所跑的这个地方。那么你会觉得这个 setup 可能比较复杂，但其实也不复杂，你可以装一个叫做 Docker for Windows 的东西啊， Docker for Windows， 这个是 Docker 和微软一起合作专门提供了在 Windows 环境下去进行 Linux 或者 Windows Container 开发的这样一个开发环境。那么在 Win10 上它就会直接使用 Win10 所自带的 Hyper-V， 如果你使用老版本的 Windows， 那你可以在上面装这个VisualBox， 然后当然那个工具叫Docker Toolbox， 它的名字不太一样，但是操作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安装这个工具以后，那么你也可以在这上面去切换，这会有一个 switch to Windows container。 所以我刚才说了，你开发 Linux container 或开发 Windows container， 从你的开发过程和你的所有用到的工具和命令都是一样的。所以用的这个工具，其实你只要做 switch to Windows container， 它就自动会连接到 Win10 上已经内置的 Windows 容器的这个引擎，然后去对它进行操作。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把这个放大一点。好，那么现在我如果敲一个命令 Docker PS， 你会看到，那么在我的这个我在敲 Docker PS 的时候，它就会告诉我 OK， 你现在有一个容器在跑。那么这个容器它的这个现在对外暴露端口是32768，然后你会看到实际上我们在浏览器里面端口就是32768，对吧？那么这个容器实际上就是跑在这台 Linux VM 里边的。但是我敲这个 Docker 这个 PS 这个命令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在我的外面的主机上去敲的。实际上这也是 Docker 的一个特性，其实 Docker 所有的命令它都是一个远程调用，它都是通过一个 REST API 的接口去连接到这个 Docker Daemon 上。但是这个 Docker Daemon 是可以运行在任何位置的，它可以运行在我本机上，它也可以运行在远程的这个 Azure 里面的这个数据中心上。那么现在的话，我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 Docker 容器的这个编译。那么现在我对我这个应用做一个修改。好，我修改，我直接保存，然后到浏览器里。大家看到我没有停止我的整个的这个 debugging 的过程，对吧？我直接刷新网页，那么在容器里边的这个代码就被更新了。你要想，这个代码是跑在容器里边的，但是我修改代码是在我主机上修改的，对吧？那么我在主机上修改代码就会直接在容器里边的代码上显现出来。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这是我们今天大家交流的一个群。然后一会儿我会把这个应用部署到 Azure 的云端，然后我会把这个 IP 地址发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就现场来尝试一下直接上生产的过程。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就是我的用户，大家可以帮我来测试一下这个应用到底是不是能够比较正常的跑起来。好，那么没关系，因为我这部署以后你就会在手机里面看到我这个应用，所以你还可以把这二维码再分享给别人，好吧？ OK， 那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应用的本地的这个调试，对吧？但是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还可以再做一点，比如我在我的代码里边直接加一个断点，然后我来刷新一下我在容器里边的这个应用，你会看到我的 Visual Studio 就停在这个断点上了，所以我的进程跑在容器里边，我的 Visual Studio 跑在主机上啊。那么我在里边设一个，我在代码里边设一个断点，那么 Visual Studio 会直接的连接容器里边的 Debugger 去停下这个应用，来帮我来看到这个，让我去看到这个容器正在运行的情况。那而且我把这个鼠标放在这儿，你会看到这会有个 ID 啊，我们就看前四位 D553 对吧， D553 实际上就是 D553， 看到吗？就是我这个容器的 ID。 所以我在 code 里边我还可以和容器进行交互，我可以知道我当前容器运行的状况，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在本地开发的时候你需要这样一个 ID 的环境，能够帮助你去直接对容器里边运行的应用进行单步调试，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你在进行容器化开发时候的效率。好，那么现在我要把这个应用部署到 Azure 云上，对吧？当然最简单的方式，我是可以直接把它打包然后上传，对吧？这个是传统的方式，但是我们今天做一个 DevOps 的方式。好，那我现在来 update 一下我的这个代码，我把代码check in， 然后 push 到我的云端的 Team Foundation Server 里边。那么我刚才所推送的位置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位置，这个仍然是那个二维码，大家扫这个也能进这个群。那么你会看到在这个云端的这个里边，我这儿有一个代码的位置。那么在这里边你会看到刚才我的这个推送的这个历史记录，对吧？ Update code for demo， 这个是大概对吧，刚刚进行提交的这个记录。那么我一旦提交这个记录以后，那么在我的 Visual Studio 里边它就会启动一个自动化的生成，你会看到这会有一个生成正在进行中，对吧？正在进行中，然后我就可以在这里边查看一下这个生成的结果。那你会看到现在它就会去调用我在Team Foundation Server 这个自动化编译的功能，然后进行编译，然后进行打包，然后再把打包的结果上传到一个这个 Docker 的 Registry， 然后再把这个 Docker Registry 里边的内容去部署到一个我的要做的这个测试环境。那么在这里边其实你会看到现在它正在做这个应用的发布，然后现在正在 build image， 现在正在打包那个应用。那大家注意一下，现在这个 build ID 是180，对吧？那么我这个 image 最终会把它上传到我部署在 Azure 里边的这样一个叫做 Harbor 的这样一个私有的容器仓库。那么 Harbor 是一个实际上是 VMware 做了一个开源的项目，它里面可以给你提供企业级的私有的计算仓库的功能，它也可以连接到你企业的 AD 啊，做这个统一的用户认证。那么我现在把它部署在 Azure 里边，那么我到底和 Azure 什么关系呢？你说那你不是起个虚拟机把它部署里边就完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那么在 Azure 里边其实我做了几个事情，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在运行这个它的 registry 的时候，我底下用了这底下的这个类似这样的 command， 这个 command 里边说我 docker run， 然后我用的 register storage 是 Azure，而且我的 storage 的位置实际上是存在 Azure 的高可用的存储里边， 比如说，虽然我的容器是作为我的这个对外的这个访问，但是实际上我所有的数据都是直接存在 Azure 的高可用的这个存储里边，所以这个容器我可以随时销毁，我可以随时把它杀掉。但是下次我再起来连到同样的这个仓库的时候，那我仍然可以找回我所要的所有这些镜像。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构建，你会看到这个构建已经通过了。那我看一下这个结果。那你会看到这个构建通过以后，右边它马上就会进行了测试环境的部署，对吧？那么我们这个测试环境的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我现在打开一下测试环境代码。那我把这个也我把这个地址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打开。这是我们的测试环境啊。那么现在大家看到测试环境应该已经是带有这个二维码的这个服务了，对吧？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 Team Foundry Server， 你会看到现在测试环境部署完了，现在预生产环境正在部署。那么我们点开这个预生产环境， OK， 预生产环境也部署完成了。那么预生产环境的位置实际上就是把后面这个81端口去掉，对吧？那么这个你会看到这两个环境现在已经都更新完成了。那么这个整个是一次性完成的，对吧？我只做了 checking 代码一个动作，后面的动作全部是 Team Foundry Server 帮我做的。然后当你会说，哎，你是不是已经之前部署好了，对吧？ 那我还有一个生产环境，我没有部署。这是第三个 IP， 前面那个 IP 你只要把那个80去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就是我们的这个预生产环境。然后我现在如果打开最后一个 IP， 大家可以打开最后一个 IP。啊，我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实际上我触发了另外一次部署。大家看到我这个现在有 release 14和15嘛 ？release 14是我刚来的时候给大家做的部署，我现在先把这个14做一个批准。你会看到我对生产环境的部署不是自动做的，我可以在里边去批准。那么当我批准了这个14的部署以后，大家会待会儿看到，如果这个地方，它变成绿色的。那么这次部署完成了。那么这个上一次部署完成，实际上会把我生产环境的这个版本替换成老的版本，也就是说之前没有那个二维码的版本。大家看到这个已经完成了。如果你现在再刷一下我们的这个生产环境的这个代码，看到吗？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没有了，对吧？那么现在我再把它重新部署上去，那我只需要在刚才我们所触发的这次部署上点击它做批准。那么其实这点很重要，就是说你在做 DevOps 这个自动化上线的时候，并不是每一次每一个步骤都一定要自动化，对吧？我里面动作是自动化的，但我必须要有人能够去控制在什么时间去做什么样的上线，对吧？那么现在我就可以在这里批准。那么最终的我的这个刚才我们所做的这个修改，就是前面的这个有二维码的这个状况，就已经部署到，它现在正在部署到 Azure 的这个 Swan 的这个集群了。那你会看到待会儿你再刷新一下，那么这个就会出现我们那个有二维码的那个状态。那么最后的这个环境跟前面两个环境略有区别，它是运行在 Azure 里边的一个 Docker Swan 的集群。那么我现在进入到这个集群里边，我们看一下 Docker Node。那么你会看到现在这里边有三个节点，对吧？那么其中两个节点正在运行我们的应用。那么我们的服务现在运行在哪儿？我们 netcall Docker。你会看到现在我们刚才部署180，对吧？那么之前我们实际上我部署过176一直到180这么五个版本，那么这个五个版本都是跑在这上面。那么这个环境是跑在 Azure 的数据中心里边的。那么要部署这个环境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到 你会看到这里边实际上有三台服务器，是一个集群，对吧？但是如果你想部署这个集群，那你只需要到这个 Docker Hub 上去点击这个按钮，它就会自动的触发在 Azure 里边的这个集群服务器的部署，来完成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 Docker Swarm 集群的部署。那么最后部署来的架构是这样的，好吧？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刚才所做的演示的整个的过程，待会儿我会在群里边把我们会有一套的这个动手实验的文档可以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尝试一下。包括这个片子可能大会会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就不在群里面给大家单独分享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呢，也可以待会儿咱们下来交流，或者说后来我们通过群里面大家一起交流也可以，好吧？然后最后的话，这会有一个就是课程调查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那么希望能够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评价。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后面能够保持沟通吧，然后如果有问题我们持续保持这个交流，好吧？谢谢大家。